库里布雷克新一更新系列第19期，在上一期中，我们讨论了什么是属灵的思想，我们讲了拥有属灵的思想及在属灵的思想中运作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看一下你的手册，同页的最后一段说，一个属灵的思想会选择只说圣经中神面对这个情况会说的话，就像圣经中的例子一样。如果你只说这些，那么我向你保证，你会有属灵的思想。你说的每句话都符合神的话，却不属灵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说的不是引用圣经之类的，我说的是你是这样生活的。一个属灵的思想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属灵的思想不会被各样环境、情况或事件中摇动，只随着神而行。作为属灵的基督徒，没有所谓的紧张或害怕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补充一点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你可以是属灵的基督徒，在被攻击，你感觉到这些东西，但那不是你，而是你被攻击了。区别在于，如果这是你本性，那么你日常生活的常态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但当你是被攻击，事实上，对你来说，那很不寻常。你意识到这是不正常的。当你意识到这表明你至少在那方面有属灵的思想，这表明你意识到，好了，有些事必须要做，我需要与之征战，不管怎样，但照神的话去做。很多时候就是说，好吧，首先，我思想的是神，他保守我十分的平安，所以紧张必须消失。如果还有恐惧，你就去对付恐惧。下一页，这就是我们所说可供沉思的主题，一些让你思考的东西，特别是要整夜思考。根据以下经文，一个有属灵的思想的基督徒有可能死于疾病或疼痛吗？想想看，这是相关经文，罗马书八章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、平安，直译属肉体思想的就是死，属灵的思想的乃是生命、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体贴肉体的原文直译属肉体思想的。现在你听到了，要明白这个，属肉体思想的不能服从神的律法。但我们知道，现在看这个，我想强调两点。第一，属肉体思想的是与神为仇，本质上是与神为敌的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意识到，这里说的神的律法不是指摩西的律法，如果是，就会说是摩西的律法，这是在说神的律法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摩西的律法并不坏。你们若能完全成全摩西的律法，这就是神希望你生活的方式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能完全成全律法，所以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们需要重生，因为我们原先是属肉体思想的，但现在应是属灵的思想的。但你要知道，一个属肉思想的人，甚至一个属肉思想的基督徒，经文这里说，仍然是与神为敌，你的思想与神为敌，与神相争对抗。他说，不服神的律法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服从神的律法。哇，你们变得安静了。但经上说，并不服从神的律法，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属肉体的。这意味着神的律法是属灵的，你明白了吗？神律法的问题不是神的律法，而是你不能成全它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然后耶稣来了，给了我们生命，现在当我们行在当中，是什么成全了律法？是爱。你们若完全行走在爱中，神的全律法就得以成全，就这么简单。参考罗马书13章第10节，加拉太书第5章第14节。你们若这样行，神的律法在我们信圣经的人身上就成全了。现在要明白，我们怎么能做到呢？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借着基督有了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有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爱，就会一直过着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一直活在爱中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违反律法。这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现在有人谈到律法，就好像是一件可怕的事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神就是那个可怕事情的源头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说，因为人的过犯，让他知道他的过犯，向他表明他需要基督。 所以律法是给我们展示我们的需要，而不是向我们展示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。神的律法是神的标准，你猜怎么着？神的律法现在依然是神的标准，但现在给你神的灵，使你可以活出来。但我们不是列个检查清单，然后逐一检查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现在我不需要一张清单，因为神的灵在我里面，我会遵守律法，即使我不知道那里有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本性在我里面，让我走他想让我走的路。这不就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吗？你想用它来讨论恩典吗？那就对了，因为这本质上就是我刚才说的。看看这个，我们的生活是如何变化的。罗马书12章1-2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现在不打算细讲。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生活改变是通过心意更新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弗所书4章22节说，你们要脱去，是谁脱去？是你们。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请注意，心智改换一新也属于脱去从前旧人的一部分。你只有心意更新了，才能脱掉旧人。你不仅要在思想上更新，还要在心智上更新。所以你必须超越，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引用经文，但是他们的态度、他们的心智是败坏的。这通常是你看到的，人们所说爱定罪的宗教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的态度，有些教会他们整个目标就是站在葬礼上告诉人们会去地狱。神从来没有呼召任何一个人去做那种事工。我们被召做和解的执事，而不是审判和定罪。那是旧约，我们是新约。阿们。这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，我只是说，如果你蒙召服事，你是蒙召去把人吸引到神面前，而那不会把任何人吸引到神面前。神的仁慈吸引人悔改，阿们。我们应该因着我们对神和人的爱为人所知，神第一位，人第二。如果你是爱人过于爱神，那么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但如果你把神放第一位，其次是人，那么你就会做神想完成的事，然后祝福人。所以你们要注意到这个。保罗在第24节这里说，并且穿上新人。那么我们来看这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钦定本这节经文读起来不太容易，因为句子前后顺序换过了。我们会说，你穿上了新人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仁义和圣洁中被创造出来的。用我们今天的语言会这样说，我们被重新创造了。我们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仁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重新创造。但请注意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是神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样子。这就是目的，神想恢复我们回到那样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你们生气，就在这里有一个命令，每个人都能完成。我在找一个今天要去遵守的命令，这有一条，我要生气了。但这还有另外一部分，而不犯罪。这里有讲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告诉我们，生气到一个地步，你犯罪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里地步，希腊字的意思是地，指土地，给予土地，把领土给敌人。但是请注意，有趣的是，很多人用这经文来说疾病，但这并没有说疾病。尽管长时间的愤怒实际上会给身体带来压力，导致身体承受不了，这不是专业术语，但实际情况是这样。如果你生气到一个地步，长时间在高度紧张的状态，身体就会垮了。哥罗西书3章5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如果你是牧师，我们必须区分这里肢体的意思。我们想要明确哪些地上的肢体你要致死， 保罗就在这给我们列出来了。他说，致死这些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贪婪是偶像崇拜，贪婪的完整定义里包含嫉妒，嫉妒属于贪婪，所以是偶像崇拜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，在复活之后，也就是为现在写的。他说现在，他并没有说别担心你做了什么，全在恩典之下，他并没有这样说。他说致死这个，不要这样做。然后他说，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，正是因此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请注意，这并没有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，而这就是你听到的。人们说，哦，现在没人因为罪而下地狱，真要有，也是因为拒绝耶稣的罪。就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不接受耶稣，这是下地狱的唯一原因。不是这样，圣经就在这里说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是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，你的行为仍有后果。你会说，好吧，这并不适用于我，我不是悖逆之子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如果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就是悖逆之子，因为你不服从。你称自己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有跟你的悔改相称的生活方式。魔鬼不在乎你说你是谁，他们关注的是你怎么做，你做什么，你怎么生活。他们就这样缩小范围，找出你的弱点，他们试图利用这些弱点，不在于你自称什么。如果魔鬼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就听从你，就不会搅扰任何基督徒。那魔鬼会说，哦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去惹他。不，魔鬼说，他说的是这个，但他生活是那样，我们就能从这扇门进去。第七节，在这些事中，请注意，这些事情指的是第五节的内容。这些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的行为。第七节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但请注意，保罗是用的过去式，他说那不是你现在做的。他说，但是现在你也把这些都弃绝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把其他这些事，第五节的事，都已弃绝了。现在你把这些事，第八节列举的事也弃绝。他说，你已经把其他事都弃绝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会把这些都弃绝了。我知道我在重复，但你必须明白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会弃绝这些。然后他说，事实上现在把这些也弃绝了，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你明白吗？建议下划线着重污秽的言语。要记住，我们怎样定义污秽的言语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定义的污秽的言语是什么。污秽的言语是任何与神话语不一致的话，任何不属生命和不属灵的话，甚至可以包括那些在文化中通常被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你知道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脏话的人，即使在我成长阶段，尤其是在我把生命献给基督之前，要我说脏话，你真要到把我逼到崩溃边缘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我读过的东西，我的理解是，如果你不得不用脏话来表达你的观点，那是因为你的词汇量非常有限。我宁愿用我知道的话，让你离开后去查一查，才发现我早把你切成碎片。这就是我用字典的目的，找出人们不懂的词，把它们切碎，然后让他们去查一查。他们说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，去查一查。他们知道后就生气了，但已经不在我旁边了。我不喜欢跟说脏话的待在一起，尤其是众人混杂在一起的时候。问题是，现在大家都说，在公共场合也能听到，我对人们怎么说话感到惊讶。甚至是书，你去书店，书的标题是最下流的字眼，我很震惊，而他们是畅销书，因为这就像在展示，哦，我很酷，我打破陈规，这不酷，这是词汇有限，你说的是污秽的言语。如果我在这样的地方，虽然我真的不喜欢他，但我宁愿听到别人说脏话，也不愿听到别人说我病了，也指我要吐了，或者我想死了去，因为这比光说脏话更糟。除非你是在咒骂某人， 因为如果你咒诅人，这是最糟糕的，显然这是妄称神的名，这是徒劳的，因为神不是咒诅者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在讲的是，当人们使用这些污秽的言语、邪恶的言语，所有这些都与神的话语相违背。老实说，这些是与神的知识为敌的那些自高之事，是我们必须要攻破、俘虏、囚禁的事。接着说，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请注意，我们往回看一点，第九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假设你现在已经这么做了，既然你说你是基督徒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，这一节经文你可以默想很久，它很有能力，因为在这里说我穿上新人，所以现在你穿上这个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已更新了，钦定本旨意。你里面的新人在知识上已被更新了，这个新人有神的知识，在知识上已被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，也就是神。他要表达的是，听着，你是一个新的创造，你是一个新人，在这个新的你里面所含信息是神的知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让这神的知识从我们里面出来，转变过来，在我们里面的需要出来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行在里面，说出神的知识。正如我们分享过的，教会要将神百般的智慧显给执政掌权的看，他们要从我们教会这里学习神的智慧。但假如我们像世界一样说话，一直否认神所说的，事情就不会这样。当经文说，凡不认我的，我在我父面前也必不认他，这里面包含很多，你需要花点时间研究一下，因为讲到否认基督有很多层次，当然有我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之类的，这是显而易见的否认，否认耶稣所说的话也是否认他，因为他是成了肉身的道，他所说的话是他的一部分，所以你否认他所说的话就是在否认他。所以你需要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学习圣经说的，说经上说的话，不是否认，而是同意。另一方面，你否认他，那么他否认你。我不是告诉你要你害怕，而是你需要意识到这一点。但你需要意识到，如果你因否认他的话而否认他，他否认你并不意味着他会说，父啊，我不认识他，让他下地狱吧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否认他关于医治的话语，那么你在这说的话会高举在那。我昨天提到了第十三个要点吗？我记得在威斯康辛说过，神必照你们指着他所说的话待你。假如你否认耶稣的话，说，哦，他再也不医治了，那么耶稣说，好吧，父啊，他不信你依然医治，你就不用关心医好他，因为他不信。你明白吗？假如你否认他和他的话，他会否认你，这是他说的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也不是我写的，是他说的。你不认我，我将不认你。否认他有不同的程度或范围。好了，让我们继续看到下一页，真品和赝品。所有真品都可能有赝品，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免得落入赝品的陷阱中。在属灵彰显的领域，过去现在都有很多赝品，用意就是让我们的眼睛从耶稣身上移开，转向其他的。尼拓生写过一本书，专门谈属灵的赝品，叫做《魂的前势力》。谈到在魂与思想方面，我们更要小心分辨。加拉太书就警告我们属情欲的事，特别指出邪术也是属肉体的，也就是出于魂的行为。邪术不是属灵的，是属魂的，它出自于魂，因为它来自于肉体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肉体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巫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，也就是任何类似这清单中的事。圣经也说，不只是做某些事的人会下地狱，我换了一种说法，差别不大，不仅是那些做这些事的人，也包括有份享受他们所做之事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人，你知道吉姆·克威佐吗？ 他在耶稣受难记中扮演了基督。实际上他在好莱坞有些角色他是不考虑演的，因为他说，我永远不会演裸戏，我不会那样做。他结了婚，他说，你不能说在电视上演淫乱就不是淫乱，你表演并不意味着你没做这件事，你实际上是在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不会那么做。但如果你看这样的淫乱场面，从中获得乐趣，跟你犯了那罪是一样的，因此你看那场景，以此为乐就有罪了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如果你以他为乐，你就和做这件事的人一样有罪。圣经说，你们若行这些事，就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听着，神告诉我，要开始告诉人们，我爱灵魂的心。我说这些的原因是，我应该开始并经常说，虽然我这周还没有说，但我要经常说的是，我爱你爱到要告诉你真相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愿不愿意，不管你是否听，我还是要告诉你真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我想看到你得胜。我不打算退缩，即便最后我讲道时只有我的家人在听，即便那是我唯一能要求来的人。你想要吃，坐在前排就得这样。如果注定了我讲到的地方人会少到只有几个人，那就这样吧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传讲真理。当我找到这份工作时，我正在做一份工。如果我需要去找一份工作，我可以找另一份，而不是这份工作。我不是靠这份工作为生，不管我做什么，神都会看顾我，不管我面前有多少人。阿们。所以我爱你，爱到要告诉你真相，很简单。接着经文说，嫉妒等类这些事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你知不知道圣灵有九种果子，有圣灵的九种恩赐，有九种福分，九种福分告诉你要做有什么态度的人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当你活在这九种福分中，你就会显现出圣灵的九种恩赐，因为圣灵的九个果子也会在你的生命里显现，这三样一起效力。阿们。这个只是顺便讲一下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你想达到多少程度都可以，这些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限制。能行异能的人被吹捧为是具有崇高灵性的证明，事实上现今很多属灵的彰显都是魂的工作，也就是邪术。我们可能会在明天讨论这个问题，现在我该停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画线做个记号，明早回来先讲这里。阿们。